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您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我们有请陈老师。您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记得在上一周的节目的时候，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李先生打上电话来，他留下了两个问题，当时没有特别多的时间请您给解答。那前一个问题呢，是他说有一个妈妈好像是先生去世了，所以他自己的情绪是非常的难过伤心，两个孩子，然后小儿子好像也是被别人欺负，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呢，说我记得啊，是说他家的有一个朋友还是邻居的小孩好像不太会和别人沟通，很容易大喊大叫的，就好像不太会正常的说话哈。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陈老师需要一些关于这个孩子的一些其他的更多的资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提问题的李先生要是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您今天呢再打电话上来，把您所知道的背景资料啊跟陈老师再说一说，这样陈老师可以就这个个案呢跟大家一起做分享。那么第一个 case， 陈老师，就是对于有亲人过世，当然也有的人是因为其他的人生当中的一些重大变故，也可能会导致这情绪的一些难过和伤心，这种情况您可不可以给一些建议呢？
对，其实这是我相信是人生的一个必修的功课哈。但是呢，这个在华人的这个环境里头有一部分人就比较避讳的去谈这些事情。但是我的印象很深刻啊，在那个我当时刚来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因为要补修一些健康方面，然后是大学的必修课哈，所以我就补了一些学分。其中有一门课很有意思，他那在那门课里面，他就教你怎么写遗嘱。
哦，这是一门课程啊。
对，这是一门课程我到现在印象非常深刻哈。我当时的那种很感动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他把人生可能必经的一个过程他不避讳，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说你的人生当中，你或多或少总是有一些机会要处理一下这个人生的一个原貌的东西哈。那他并不忌讳，他就是很坦诚的去面对这种生命的自然现象。我觉得这一点呢是一个生命教育里头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当一个人他知道了这个是我有准备的人生的功课的时候，当这个功课的时间点到的时候，你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的惊慌，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可以提前的去想这件事情，甚至把它纳入到你的一个正常的过程，你要处理的问题里面，可能那种心理上就有准备，不会说突然就好像措手不及哈。
对，所以你的恐慌你的焦虑就会降低嘛，就会它不至于影响你那么大的这个功课啊。第二个是我的一个朋友哈，他呢他是华人，然后呢他是高中的时候就来美国念书，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他当时就跟我说过，他说每次他出差，因为他是 the only child， 然后他当时也没有结婚，然后呢他有一对父母年纪也比较大一点，因为他父母也年纪比较大才生了他哈。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他是做那个 accounting 工作的，但是他在那个很大的飞机公司上班，所以他有的时候要出差，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我的抽屉里头哈有我的遗嘱，他当时非常年轻哦，大概30岁不到。
我但是因为他的工作，好像风险性有点大。
对，他说其实我出差也好，每天从我家出门到公司也好，因为都要开车 ，Who knows 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发生？那我不能造成我父母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呢，我就把这些东西都弄好了，然后就放在我的哪一个抽屉里头。他的年纪比我轻，可是我当时就觉得，他这样的一个实际行动，其实是对自己的生命也挺负责的一个一 一个行为哈。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准备或者是实际的这个状况，那相对的会减少生活上很多的压力。那当然有可能上个礼拜李先提的这个个案呢，他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哈，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准备，那没有关系。第二个就是说，当你没有准备，那这个事情来了以后怎么办呢？我觉得要让自己啊，如果是他能够听我们节目很好，如果没有办法别人帮助他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会比较效果会比较好一点，就是让他知道，让这个人知道，因为他其实处于这种失去亲人的这种痛苦当中哈，那失去呢，他有带着那么一点被遗弃的那种感觉，一种不确定性的一种感觉。所以如果我们要帮助这样子的人有一个就是不一样的这个跟他相对的这个不一样的这种感受，我们必须要去实践，就是确定、持续、稳定。好，比如说你可能你的时间不一定有很多，但是你可以告诉他，或者你可以让他知道他在一个礼拜的比如说挪出30分钟，那你想要帮助他的人，你也挪出30分钟来帮助他，甚至是陪伴他，不一定帮助他做什么事情，但是让他知道说我在一个礼拜的某一个时间段可能都会有固定30分钟，会有一个固定的人来陪我走过这一个maybe 是2个月， maybe 是几个礼拜我的时间，然后帮助我把这个忧伤走出这个忧伤的这样的一个可能哈。那所以这个固定稳定的这样的一个陪伴的状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步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比较好的一个很根本的东西。
好啊，陈老师，刚才您讲到的那个您的那个朋友，他都能把自己那么年轻都能把自己的遗嘱准备好，就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哈，叫做向死而生。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就好像看懂了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反正最终的目的都是要走到那个终点，所以呢他就提前做好准备。就好像我因为我比较喜欢种花嘛，我就看到一个园艺博主，他就引用了一位应该是德国的哲学家哈，哲人写的一句话，他就说一朵鲜花因为美，它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曾经凋落过。就是这句话我当时我就在我的脑海里反复的转了几圈哈，我就想也许是翻译的问题哈，好像这个不太逻辑上我还在理，但是好像就是说那你的那种凋落它也是生命的另外一种开始，或者是说有了它的那种凋落才显得你生的时候格外的美丽。我也想请陈老师把您的对生命的这种理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您刚才说了您还有那种生命教育哈，经常提这个词，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大家很多人都比较缺乏的。
我们用很科学的这个角度来看哈，大家如果上过初中应该都背过这个化学的周期表，能不能记得这个两说啊？当时很多化学老师他们也独创了很多那种背这个周期表的口诀哈，有的还挺好的。那不管如何他在跟我们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起码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空间呢，它有一种物质转换的这样的一个现象H 加上 O， 然后如果时机对了它就变成水了嘛，氢气加氧气然后可以变出水来，对吧？
对。
那我们去想哈，我们心爱的人他的生命逝去的时候，他身体的这所有的物质是不是其实也是化学的分子，对吧？然后他就会消失了吗？没有，他只是转化成为另外一个形式。
其实我们看不见哟。
对，因为我的父亲在几十年前也过世了，他虽然是因为疾病过世的，然后他从被发现发病一直到这个就是过世，他其实还是有一段时间哈。但是对我来说，那个是我最亲近的，以前还有我比如说我外公啊等等的，他们也过世，但是那个时候我很小，我当时 没有感受到任何的悲伤，就在那么小的时候就觉得那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哈。但是当我长大了，再大一点了，然后自己要当妈妈的时候，那个时候对生命的感受又不太一样。那突然呢，遭受就是我父亲突然这样过世的时候，我其实也是很难受，然后也没有办法就是一下就克服哈。我甚至到什么程度呢？我甚至没有办法看我先生躺在床上睡觉，就是我后来就跟他商量说，这样子吧，我先睡好了。我先睡，我就可以不用看到你躺在床上啊，因为我当时对，就是我父亲过世以后，我从台北到南部去，因为当时是在我哥哥的诊所楼上的那个住家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去帮忙处理他整个的后事嘛，所以我那个印象是很深刻的，就是我看得到我父亲当时的那个状态。所以那个东西呢，它给我刻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我很清楚，当时我快要生第一个孩子，我不能把这种很深的那种痛就是影响太多在我的孩子身上，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去克服它。好，所以我们怎么去走出那个悲伤的那个东西呢？一定要帮助那个人，那个当事人本身去找到一个非这样做不可的理由啊，就是你知道妈妈是会为小孩子吃很多苦的，她愿意。但如果你说一个妈妈为自己，那她不一定愿意吃那么大的苦，下那么大的决心，她可能破罐破摔或得过且过也就算了。但是如果当妈妈她认为这个事情会伤害到我的孩子，她是会警觉的，她愿意咬着牙，她都愿意把它爬出来哈。所以我当时就告诉我自己说，我不能，因为我那个时候快生了，我不能够把我的很悲伤的这个情绪去影响我的那个 baby 哈，所以我想办法都要爬出来。所以我没有办法入睡的情况之下，因为我只要眼睛一闭上，我就会看到我父亲躺在床上那个样子。最后呢，然后我就转头看到我先生躺在床上那个样子，我就睡不着了。所以我后来我就想个办法说，好吧，那我先睡吧，我先睡我就看不到了嘛，对不对？看不到了，起码就在有好的睡眠的情况之下，慢慢恢复的情况就会比较好。
陈老师还用了什么办法啊？自己走出来，快速的走出来这种情绪。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请您跟大家继续分享。另外呢，我们的上次打电话的听众现在也在线上，请您稍微等一下，我们广告过后呢来接听众的热线。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欢迎听众朋友您有相关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接下来我们接一下李先生的电话。您好，我们这位听众李先生。
你好唐玉瑞陈老师，谢谢陈老师刚才的解答，我会把这个建议回报给教会小组的几位小组长，因为这位家长他是来到教会，那很幸运的我们在湾区有不少宗教团体，都有一些热心人士会有的陪伴，有的帮忙祷告。我在某一个所谓的单亲家庭小组里面，也是有所谓的陪伴，走过那个悲伤痛苦期。很多人碰到问题的时候，第一个是惊吓，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在痛苦中不知道怎么走下去。还好我碰到的这些人，他们都会走到有人的地方，有温暖的地方，他们认为会有人帮忙的地方，这个是就是所谓有光线的地方，有光亮的地方，那很感谢他们能够来。那另外就是最近听朋友跟我讲过一个，就是说我们手上的资产，活着的时候它是资产，人走了以后是遗产。但是我观察到有不少的人，他现在把资产当遗产在管理，他都说我要把这个给谁谁谁，这是我的孩子的啊，这不是我身边的那个人的，对不对？那在美国是一个宗教立国的国家嘛，哈，他当初就是一个亚当一个夏娃嘛，那一个家庭里面大概不是你就是他嘛， 那我们华人的观念基本上跟这个家庭观念和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常常有人把资产当遗产在管理。另外今天讲到生死，这次回去跟台湾的老朋友碰面，听说曾经有一个过去的同事，他妈妈倒下去了，躺在医院，全家大小都陷入痛苦中，不知道怎么办。最后他们家里面的兄弟姐妹就开了一个会，说这个事情拖下去也不是办法，总要有一个结束。后来他们就去问医生，医生打死不肯讲。最后在离开他们家人之前，他指着墙上的一个按钮，他就指着那个墙上的按钮，然后就把门关了就出去了，这医生就走了。相信医生每天都会碰到这样子的痛苦困难的事情，他们也不能讲也不能说什么，结果家人通通都懂了，然后就说谁要去按那个按钮，最后推大哥，大哥去按了那个按钮，妈妈就走了。我另外还有一个同事，妈妈也是倒下去了，但是他就认为他妈妈虽然有生命迹象，可是应该已经是走了。他就去逼问医生说，如果今天是脑死，那要怎么办？他说那这人就死了。然后我朋友他就要求医生一定要做脑部的检测，结果测出来结果是真的脑已经没有功能了。那他问说为什么他还活着，他说是因为有维生系统，所以他的心脏会跳，他还活着。最后医生在他们的强力要求之下，最后把那个针拿掉，他妈妈等了7个小时还是8个小时才安心的走了。其实还有一个，我只记得主持人在本节目曾经有介绍过这个遗产的处理嘛，哈，其实我也去听过这种讲座，有几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你什么事也不用做，你什么事也不用管，人走了就走了，走了跟你的一点关系都没有。第二个就是大家会讲的说啊，要生前信托，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大家就是什么写遗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最近好像在我们 Santa Clara County 有一个 TOD，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 Transform Death。 但是我也请教过了这个 Title 公司的朋友，他说不要随便写这种东西，写下去以后也许可能改不了。但是跟大家讲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你可以像刚刚那位朋友一样，每天出去前或者是每天回家后，就把你想要改变的事情写一写，放在明摆的地方，这个明显可以找得到的地方，只要是你亲笔写的，那个将来在法院都可以认证。
好的，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李先生啊，他分享了一些他身边的一些事情啊，陈老师。我们不知道这位听众是否还要对上周那个提问的小孩子的问题要补充一些资料，但是在继续请我们听众说之前，陈老师可不可以请您对李先生刚才的分享做一个回应？
对，我觉得李先提的事情其实都很重要哈，但是这是很大的事情哦。我想我们可以另外开辟的时间专门来探讨他刚才提出来的问题哈。那前面的说这个帮助那个太太突然失去他先生的这个情况呢，其实还有几个步骤要说。但是我觉得我刚刚听李先生讲的时候，我也意识到一件事哈，就是我们做这个媒体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他现在很高兴的能够有一些人他们是能走出来的，但是我们也要去考虑那些还没走出来或甚至不敢走出来的人，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事实上就可以透过广播，对吧，透过新闻，透过文章，或透过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媒体的媒介来吸收这一方面的资讯所以再一次印证这个良好的媒体的重要性。所以我在此还是很就是替大家很谢谢希望之声所有的这个工作的同仁哈，因为我们知道希望之声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哈，能够站出来为广大的华人做这么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好，感谢，也感谢陈老师哦。那我们的听众，如果大家有问题，其实我们是非常欢迎大家像我们的这位听众李先生一样，经常参与我们的节目。无论您是有问题，还是您想分享，拿出来大家一起沟通，可以寻找更多的方法。
等你哦，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那听众朋友，欢迎您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陈老师，刚才的我们的李先生啊，听他的分享就感觉其实还真的我们听众当中有很多人是蛮热心的，一直都在参与一些教会或者是一些团体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是吗？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这个其实对，我们在一些研究上面也发现了，能够去参与就是帮助别人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其实对自己的健康也是有帮助的啊。你付出是有正面的付出，有正面的收获的。
讲到情绪的调整啊，帮助失去亲人的人，或者是其他因为工作压力也好，家庭的问题也好，就是情绪需要调整的人。除了我们这位听众说的到那种有爱有人关心的地方去，有没有一些其他简单的方法可以自行调整的呢？陈老师，
有的，但是包括像要帮助别人，其实他也是有方法的哈。刚才我就提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钥匙，就是第一步你要先做到的，就是要让他觉得他不是孤单的，然后呢也让他知道这是一种稳定的一个 company 吧哈，就是稳定的一个陪伴吧，哪怕这个陪伴只是不一定说话，或者只是共同听一个音乐或什么都是可以的，就这个稳定是很重要的。再来呢，当他能够感受到这种稳定，他有一点安全感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来跟他提一个第二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再下来的目标，就是他想达到什么，他希望怎么样啊。那我们多听一下他自己的说法哈，这个是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那如果目前没有人帮助他，就他自己的话，他也可以按照这个步骤去做。我们不要忘记了哈，很多这个人的身体跟人的心理它是互相影响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吃什么样的食物也是一个帮助自己或者是我们要去帮助别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程目标哈。通常呢 你看啊，我们有很多的临床上的很多的经验哈，在处理这种情绪的情况之下，有很多的专业人士他会忘记了去关心对方，就是关心这个 client 他吃什么或他需要吃什么，以便帮助他能够更快的走出那种忧伤的情绪哈。那事实上也有不少大学做的一些研究让我们知道，你要吃对东西的话，也的确能够更快的帮助你走出那个悲伤或者是那种焦虑的这种深度的这种负面的情绪里面啊。那像他这种情况呢，有几种方式，其中一种呢就是他可以列出来他个人喜欢，当然我们在医学上是有一些 listing 说你大概吃什么什么，这个我们在几个礼拜以前的节目哈，我们有提过啊，比如说黑色的巧克力啊等等哈，这样子的这个饮食清单的确可以帮助你的身体产生比较正面的荷尔蒙，让你能够更快的去脱离那种难受的那种情绪哈。但是呢，对于像失去亲人这种他有一个更深刻的这种感受的时候，还有一种叫做疗愈食物，也就是可以引起他回忆更早期，比如说那个他儿童时期可能他印象很深刻的妈妈的煮的一道菜，或者是他吃过的那种让他可以感受到回忆起来他在以前的日子里面能够有快乐的这种 mood 哈出来的那种 experience， 可以把以前的这种他吃过的这种食物，然后可以让他回忆起来这种快乐的感觉的这种食物再找出来，把列一个清单出来，然后他想办法去找到那样的食物或自己去做那样的食物来吃啊，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讲到吃这个食物，其实我还想请教陈老师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有的年长的人啊，他就是他喜欢吃甜食嘛，吃点心啊，吃蛋糕啊，吃冰淇淋啊。你看着他吃的时候，你就觉得他真的很快乐，他 enjoy 他的生活。可是你也很担心，觉得说哇，这个身体还受得了吗？会不会三高啊，或者是如何如何？就是这个要怎么把握呢？
对，这种东西是这样啊，那个冰饮哈，就是这种太凉的东西，我是不推荐的啊，这种东西少碰为妙哈。那如果你实在是真的得吃一款这个冰激凌，能够让你回忆起来你儿童时期的这种美好回忆的话，那我也不反对。但是呢，千万写一张条子提醒一下自己，那个东西是不能吃太多的，因为冰饮本身呢，它很伤身体。说实在话。啊，你吃多了以后，对你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太多的好处，所以那个我觉得还是另外的处理哈，那个还是需要有点节制。那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些食物呢，如果是比较温热性的，这个我还是比较赞成的，因为人在忧伤时期的时候，它的那个热量是不足的，它整体的能量是比较负面的，所以我们需要给它一些温热的东西。啊，这是一个部分，然后再来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些电影，读一些好的小说或者是文章。你比如说，在1990年代曾经有一部电影啊，台湾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印象哈？那英文叫做《Ghost》，中文呢被翻译成为第六感生死恋，你还记得吗？那个
我们
主题
叫《
曲，
人鬼情未了》，好像是。
哎，对，也有人这么说。为什么要看这些电影呢？因为看好的电影，它事实上它能够让人 concentrate，就非常专注在那个剧情里面。这有什么好处呢？当他专注在那个剧情的时候，他可以在那段时间忘记了他的忧伤，这是一个啊。第二个，要人改变行为，必须改变他的思想。那什么时候改变他的思想呢？就是他要非常专注，能够接收那个新的概念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容易改变他的思想。那好的电影呢，它就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哈，就是你在看那个好的电影的时候，你是全神贯注被它吸引进去了，然后它的故事就是在告诉你其他你可能没有想到的一些思想，它帮助你建立一个新的 system。那我为什么要提那部电影呢？因为第一个它有一个很好听的这个主题曲哈，第二个呢，它也在告诉我们说，有可能生命的另外一个真相。到最后，你还记得那个电影结束的时候，那个男主角怎么了吗？
记不得了，陈老师，您帮大家回忆一下。
对，就是他其实是被害死的嘛，那个男的，然后他女朋友有非常非常非常的忧伤哈。这是后来呢，就发现其实他男朋友的那个灵魂没有走，可是他又跟他说不了话，怎么办呢？他就透过一个灵媒，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头去把那个真凶找出来，然后最后他完成那个任务的时候。就一道光来接他走了，OK，也就是这个电影，它还告诉我们其中一个可能的生命真相。这个也是很多的名牌大学哈，包括剑桥啊，美国也有很多大学，他们在研究的就是人的生命的真相的其中一个样貌嘛，就是人肉身走了，真的就没有了吗？事实上，发现很多的研究发现不是这样子的。好，所以当我们知道，比如说包括濒死研究，当我们知道人的肉身没有了，它还有另外一个生命的形式存在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认为照顾病人是一个 burden，或者是你认为就是非得按下那个 button 不可？我想这个时候应该就会有另外的考虑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多明白生命的真相，这个是绝对有好处的啊。因此，像那样的电影。OK，或者是像一些濒死研究的报道的文章，甚至有一些科学家他们做的一些实验，就比如说人过世的时候，他们去测量那个体重啊等等的哈，然后他们找到很多就是濒死，就是他在医学上被医生认为他已经是脑死，但是后来呢又活回来的人。他们去描述他们在那段时间里头，他们的记忆到底怎么回事儿啊？这种 case 其实还蛮多的哈，非常非常的多。只是他平常比较不是出现在我们一般的教科书里面，所以就限制了我们对生命真正的认识。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 那媒体也好，我们其他的这个就是有志之士也好，我觉得传播这些生命的真相，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吧。啊，所以当我们知道有更好的这种生命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是很值得分享的。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分享啊。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接近尾声了。其实陈老师今天您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话题，讲到的是生死啊，面对这种未来。就算是我们像您说的，如果我们能够参透，或者是说我们透过学习或者是有的人可能是透过宗教信仰去了解人生的真正的一个意义，可能在面临到死亡的时候，就至少会减少一点悲伤吧，是不是陈老师？
是这样，对，因为要记住物质是不灭的，其实生命它也是有转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跟现象。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陈老师，也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谢谢大家，
谢谢，再见。